雪中悍刀行第855回。话说武当山上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神仙打架，动静可不算小。武当山上下呀，大概除了某位白衣僧人的媳妇儿依旧鼾声如雷，几乎啊都披衣而起，但是无一例外都没有人呢过去就近凑热闹。武帝城李淳罡王仙芝一战，泰安城徐凤年邓太阿曹长青三大宗师各自为战，还有之后曹长青一人攻城之战，以及一些仅次于这些巅峰之战的江湖盛世，都给过武林中人鲜血淋漓的教训，那就是啊，没到那个份上千万别掺和其中，否则殃及池鱼没商量啊。想要去对那些武平宗师的招式指指点点，难如登天。真正的顶尖武道宗师，在做生死之争，绝不会给小鱼小虾在旁边拍手叫好，或者是一惊一乍的机会。胸前没有那串挂珠的白衣僧人呢，坐在茅屋前的板凳上，安静地抬头赏月。同样白衣且身形高大的女子出现在他对面，白衣僧人没看他，只是轻声说：此心拖泥带水，世人皆为之苦，唯有你我乐在其中。这位天下炼气士领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我一样又不一样。白衣僧人伸手摸了摸光头，他感慨地说：我闺女啊，不知从山脚哪儿听来那么一句混账话，说是对世间女子而言，十年修得宋玉树，百年修得徐凤年，千年修得吕洞玄。百岁高龄却容颜妙龄的女子伤感呢喃道：他不懂。白僧人叹了口气：更怕装糊涂。他压下了那股情绪，望向白衣僧人：不管如何，我毕竟是炼气士，都会遵循本心行事。白衣僧人哦了一声：那贫僧就不请你喝茶了。他问道：只是如此。就在此时啊，白衣僧人呢突然听见了一个少女的清脆嗓音：娘娘快醒醒，爹又偷偷摸摸的跟他的红颜知己见面了。白衣僧人脸色大变，赶紧站起身来：谭胎宗主，你先别走，帮忙解释解释。只管替天行道的女子哪儿会理睬这些狗屁倒灶的柴米油盐呢，直接就一掠而逝。白衣僧人僵硬转身，看到幸灾乐祸的自家闺女，睡眼惺忪的笨徒弟，还有气势汹汹拎着一把菜刀跑出屋子的媳妇儿，白衣僧人灵光乍现，一本正经地说：那女子都100多岁了，根本就不是一个辈分的人。夫人愣了愣：这么老？白衣僧人使劲点头。这妇人呢翻了个白眼儿，转身就走。老娘我正貌美如花呢，最不济也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跟个100来岁的老女人争风吃醋啊？偷捏了一把冷汗的白衣僧人瞪了一眼自己闺女，他这闺女啊做了个鬼脸，然后气羞羞地说：白天给娘扯得现在还疼呢。白衣僧人没好气地说：爹辛苦攒下那么点私房钱，谁让你告诉你娘的，搬起石头啊砸自己的脚了吧。少女一愣，就在这白衣僧人老怀欣慰，以为女儿良心发现有所醒悟的时候，不曾想啊，他立马掉头朝屋里边喊：娘，那女子虽然岁数是大，可瞧着年轻的很，看上去啊比你还年轻呢。屋里边顿时响起了一声比佛门狮子吼还威严的怒喝：啥？ 白衣僧人默默举头望月，估摸着啊，这回佛祖也救不了自己了。佛祖大概是真救不了这个喝酒吃肉娶媳妇的和尚，倒是他这笨徒弟突然开了窍，壮着胆子跟他师娘好一番解释，竟把他师娘给劝回去了。死里逃生的白衣僧人揉了揉脸颊，笑呵呵地把笨徒弟叫到身边来。南北啊，趁着月明星稀，心境清绝，为师要传你艰深佛法。这小光头叹了口气，
师父你也真是的，一大把年纪了也不晓得收收心，难怪师娘这两天总跟我和东西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白衣僧人金刚怒目，只可惜笨徒弟半点不怕，他反而一板一眼地说，
师父佛曰，为己情有情生，起憎会有怨恨情，须观五义去除。
白衣僧人这回没脾气了，李东西做了个俏皮而又可爱的猪头脸，晃荡着回屋了。白衣僧人呢，无可奈何。这笨南北突然低头说，
师父东西其实一整宿都在帮你穿的佛珠呢，怕师娘知道绳子断了，又要忧心念叨人生无常，东西连油灯都没敢点，就借着窗口月光穿珠子。
白衣僧人闻听满脸的欢喜，天经地义道，
师父的闺女嘛。
心情大好的中年僧人笑道，
徒弟啊，为师啊还是继续传你佛法。
小和尚年纪轻轻，却早已曾是两禅寺的三藏法师，无论是山门辈分还是论佛法艰深，其实啊都是当之无愧的得道高僧了。这小和尚突然脸色微红，他鬼鬼祟祟地说，
师父这佛法就先放一放，不然先把藏在韩道长那边的三两银子借给我，明天我给东西买的烟柳房的棉烟支去。
白衣僧人大袖子一挥，大踏步走向茅屋。
今夜月色不行，不宜传授佛法。
只留下一个小和尚在那儿唉声叹气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再说武当山脚，那尊真武大帝的塑像大步登山，紫气升腾，石阶顶的两人对峙，徐凤年手持封山伏刀，荧光流转，张家圣人依旧泰然自若，双手下垂，轻轻抖袖。
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
静极思动，徐凤年并未展开奔雷彻电的冲势，倒像是道教神通中的缩地成寸，转瞬之间身形就出现在张家圣人的面前，高高跃起，身体拧转，一刀斜劈而下。大袖飘动，有仙人扶摇之姿。张家圣人抬起了手臂，伸出一根手指，他微笑，
仁者乐山。
徐凤年那蕴含万钧罡气的一刀就那么停滞不前，竟是连老儒士的手指都不曾触碰。两者之间呢，就仿佛隔了连绵起伏的十万大山，一线之隔，咫尺天涯。身体灵通的徐凤年几乎同时默念
开山。
其神意啊，是李淳罡的山不来救我，我见开山便是。其招式则是剑九皇的六千里。剑尖啊继续下压，称不上势如破竹，却缓慢而坚定。一手负后的张家圣人对那柄藏有一尾蛟龙的伏刀似乎啊不想真正触及，眼见刀尖距离手指仅有寸余间隙，他皱了皱眉，沉声说，
智者乐山。
负后之手悄然抖腕，半山腰那座洗象池中便有如青龙吸水， 一条粗如井口的恢宏水柱迅猛拔起，直扑山顶。与此同时啊，这张家圣人并不给年轻藩王撤刀而退的机会，由单指抵住刀尖之势转为双指夹刀之势。
我倒要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当那北凉铁骑共主。
左手持刀的徐凤年脸色如常，右手举起一掌拍下，掌中风雷大震，仙人伏顶断长生。
张家圣人原本驾驭那条池水长龙撞击徐凤年胸膛，他不得不改道应向年轻藩王压顶的手掌。之前老儒士以单掌退散两袖青蛇，摧枯拉朽，气势凌人，徐凤年还以颜色的这一掌毫不逊色，两人之间闷雷阵阵，恰似沙场之上两只铁骑狭路相逢，唯有死战不退。片刻之后，被圣人浩然气象牵扯的洗象池沸腾不已，水面已是下降了丈余，两人不约而同地转换一口新旧契机，水柱停歇，张家圣人往后倒退出去数步，徐凤年手持斧刀飘落地面。刚好啊，那尊真武塑像已临近山顶，向着老儒士背后就扑杀而去。张家圣人并未转身，而是直视眉心金紫的年轻藩王，他哈哈一笑，
哈哈哈！好叫你小子知晓我儒家何为修身养性，何为浩然气与天地共鸣。
只见这老儒士轻轻一跺脚，世间寻常武夫，尤其是外界拳宗师啊，都讲究寸进套土，杀蛇鼠。言下之意呢，就是这一脚跺地，藏于地下深处的蛇鼠啊，都会被当场震死。可张家圣人这一脚却声势全无，反而啊，只像是乡野老农在自家庄稼地里的一次随意踩踏。当真武塑像即将登顶之时，张家圣人背后突然出现了一尊泥塑雕像，高达数十丈，蔚然而坐，与大莲花峰顶齐平。这尊手持书卷的泥塑雕像，远比只在北凉道享受香火的北方玄武大帝要更为被世人熟识。张府祠堂、京城皇宫、夫子庙、学宫、书院、黎阳版图之上无处不见。张家圣人轻描淡写地翻转手掌，朗声笑道，
沧海桑田，如观掌纹。
背后那座圣人泥像啊，随之以书卷拍向真武塑像，
书卷粉碎，真武塑像亦是轰然迸裂。徐凤年他轻声喝道，起。
泥土木屑四溅之地，巍巍然站起一位金甲披发的巨大法相。一立一坐，一位是坐镇北方的道教荡魔天尊，一位是为读书人奉若神明的至圣先师，文武之争。
张家圣人笑道，这便是大奉高树禄提出的世间一品天相境，法天相地。不曾想你凭借仅剩的个人气数还能支撑得起这幅场面，可惜呀，是破落门户，穷讲究。
老儒士笑意更浓，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圣人泥像抬起一条胳膊，手指轻点，真武法相十指交错，握成一拳，重重砸下。
老儒士淡然道，我心中也有一番指玄心得，欲与天下人分晓。读书人，读书人，达则兼济天下，于庙堂指点江山， 穷则独善其身，提笔翻书，不忘初心。
圣人泥像指向所处，不断出现大小如殿堂栋梁的雪白粗壮罡器，真武法相的手臂被击射而过，出现一处处漆黑的窟窿。当双拳终于成功地垂在泥像头顶，已是颓然无力。
真武法相的两条胳膊皆折断，消散在空中。
圣人泥像仅是轻轻晃动，远未伤及意气根本。
所以年轻藩王眉心紫金之气渐渐淡去，张家圣人始终气势不减，圣人泥像更是安然无恙。
但是接下来那一幕让老儒是始料未及呀、丧失双臂的真武法相竟然仰起头来，一脚踏在石阶上，身体前倾，然后对着那尊圣人泥像当头就是一锤，整个武当山随之一颤，
尘埃四起。真武法相的头颅炸碎，无头之身依旧保持前倾姿势，圣人泥像却依然健在，只是出现了些许皲裂痕迹。
张家圣人故意摸了摸自己头顶如今，
面朝着那位大概连压箱底本事都拿出来的年轻藩王，他讥讽道：
不疼啊，你就只有这点能耐？
此人说话口气总是奇大，但却又真恰恰如他所说，人间人与他为敌，哪怕是徐凤年便只能是那匹夫撼大树。
老儒是眯起眼啧啧道：
我早说了，凭你那点自身气数，今夜对上我不够看，即便你藏藏掖掖不肯动用整座北凉的气运，为何连你徐家气数也不愿汇聚啊？徐伟雄也好，徐龙相也罢，可都算不得常人，勉强都是身负气运之人，
你与他们接一些气数也无妨啊，偏要独立支撑局面，何苦来哉啊？
人都要死了，还在乎那点细枝末节？你徐凤年不总戏言，自己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吗？
徐凤年对此不理不睬，默不作声。
从小到大，作为徐家嫡长子，只有他送给大姐、二姐和黄蛮儿各种奇巧珍稀玩意儿，从来没跟他们要过什么东西，想都没想过。就像当初获得那双年幼虎魁，也是毫不犹豫分别赠送给了二姐和黄蛮儿。在北莽从齐姓铸剑师那儿得到的那把新剑春秋，也是第一时间想到自己的兄弟，想着他总算可以啊把木剑换了。从江府丁那儿抢来的过河卒，心底也是想着跟白虎脸借过秀冬春雷，总算能还一次人情了。徐凤年一直坚信自己已经获得太多，便不该诉苦，便应该大方。
老儒是凝视着徐凤年的眼睛冷笑：
一叶落而知秋，堂堂黎阳第一大藩王，手握300,000经济，竟是这一般优柔寡断的痴儿，可笑至极。
徐凤年这个时候才缓缓地开口：
等你赢了再叨叨，现在为时还早。
张家圣人哈哈大笑：
我赢你之时，就是你身死之时，到时候我与谁抒发兄弟？难道要我对着一位死人念叨不成？
徐凤年眼神坚毅且脸色冷漠：
我师父李义山，上阴学宫王继久，黎阳张巨鹿，要我帮他烧一剖土的冀州魏敬堂，还有很多很多，在我心目中他们才是读书人，你这个儒家张圣人也幸亏几百年不敢露面，否则真让人笑掉大牙。
张家圣人不以为意，他笑眯眯地说：
这话
也说得为时尚早。